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佛法与禅定。那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在佛教当中呢，禅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有很多人呢以为学佛就是学静坐，学静坐的人一定学佛，那事实上呢并不一定是相等的。那但是呢，佛法跟禅定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当我们要体会更深入的去体会佛法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有一点这个，我们一定要有禅定的这个基础，那心能够静下来的时候呢，才能够深入的去了解佛法。那但是这个禅定呢，而且呢，这个禅定呢，在所以这个禅定在启发我们智慧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以及一个因素。但是这个禅定呢，必须是要镇定，也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要有正见、有正念，才能够有镇定。因为禅定呢，并不是佛教的专利，其实有很多的宗教都有学禅定，但是为什么他们的禅定只停留在定的一种功夫，而不能够呢让他们真正觉悟？所以这个就跟这个是否呢有正见的引导很有关系。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说我们要说的禅定呢，事实上就是正的正，以正见为导的禅定，叫做正定。那这个说到禅呢，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啊，那中国的禅宗是不是就是学专门学静坐的？其实中国的禅宗，对，它是以定为主，为主要的修行方法。但是在中国佛教所说的这个禅呢，跟一般我们现在大家可能认为的这个静坐禅定呢，可能有一点点的差距。中国的禅宗所说的禅呢，其实是比较指呢，就是能够启发智慧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妙用。所以中国的禅宗它的修学方法呢，就是自觉呢去参话头，从参话头当中，当然你在所谓的参话头呢，也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一个问题说我是谁，那一直往这个问题去追究的时候，那因为你的心开始专注在一个问题，那你心就静下来。那如果能够把一切都放下的时候，那只是专注在这个问题，那你最后问我是谁，我是谁，然后就哪一个我在想这个我到底是什么，从这个当中了解到我事实上是抓不到的，从这样子呢去体会这个这个启发他们的智慧。那所以呢，中国的禅宗的禅呢，所说这个禅呢，它的次第呢，跟一般我们修学的这种禅定呢，的次第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它比较是指这个智慧的一种妙用。但是呢，中国的中国禅宗呢所说的这个禅，我们这个有时候他说啊，这个修禅开悟了，然后有的时候又再进一步的又再开悟，所以他们所说的开悟呢，跟佛陀的开悟又还有差距，这个也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比如说禅宗祖师的开悟，但是他还没成佛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禅宗有很多祖师，他们也开悟，他们也得到某个程度的智慧，让他们在行住坐卧当中呢非常的自在，这个是智慧的启发。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像佛一样的圆满，甚至跟大菩萨比起来还有一点点的差距，还有差距。所以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开悟跟我们说佛陀的开悟的那个大觉大悟呢，是还是有一个不同的层次的啊。但是它毕竟也还是一种智慧的启发啊。那所以应顺导师也指出呢，他说严格来说呢，开悟的境界应该就是指破除我执，能够切这个 切断这个生死之流的这个无明。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个这样这个在菩萨道呢，这个能够的达到这个不退转，就是在的达到第八地，然后这个不再这个这个破我执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呢，就是这个这种般若智慧，它一得呢就是永得，就是已经变成它的一部分。或者是像这个声闻道呢，它破除我执，证得出果，然后了脱就是断除生死轮回。那这样子的开悟呢，才叫做真实的开悟。如果说开悟了，但是然后又会再开悟一点的，那个只是我们方便说它的这个智慧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个是大家在这个读这个禅宗的这种书籍的时候呢，有时候要了解他用的这个名词呢，跟我们平时所了解的呢，就是说大家的概念可能有一点点的差距。那我们一般所说的禅定呢，有时候我们一般呢，在现在所说静坐，然后一禅、二禅、三禅呢，这个其实是比较从印度禅，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禅宗的那一些呢，我们叫做祖师禅。那这个印度禅呢，就是佛陀指导的，就像在阿含经里面所说这样子的一种禅。那所以这个禅呢，有时候也叫做禅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伽那。那我们一般指的是比较是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也就是比较按部就班，有次第的这种观呼吸，慢慢的进入这样子的情况呢，一般我们指的就是这个禅那。那这个禅那呢，意思呢，其实也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散乱的心收摄善心啊，让它呢能够安住于一境不动摇，而达到一种定的境界啊。这个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禅定，也就是这个散乱的心能够把它收摄，让它集中专注于一点，那不动摇，然后达到定。那这个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今天我们要所谈要谈的禅定呢，也是这一部分哈。我们不是谈禅宗的禅，但我们比较从这个按部就班的这样次第。因为禅宗的禅呢，有人形容呢，就是说你能够进入的话呢，那你就启发智慧；要不然呢，你一直在门外一直晃来晃去，晃不进去。就是你一个参话头呢，然后如果说不能够进入状况的话呢，就是一直还是不能够进入。那但是这个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禅啊，它比较有个次第性，那所以呢就可以让我们按部就班的去学习。那这个禅定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即使呢在生活当中，即使我们还没有把这个禅定功夫掌握得非常非常好的时候呢，其实它对我们的身心都还是有帮助的。所以你会发现世间上有很多的人还是会想，即使他不是佛教徒，他也修学禅定，因为他觉得禅定对他的身体有帮助。所以有一些人呢修学禅定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啊，但是在佛教里面呢，我们修学禅定就不是为了身体健康。如果你修学禅定只是为了这个身体健康，然后处处只是关照这个身体健康与否呢，希望这个生命不断的能够延续呢，那就变成倒犯，变成了一种执着。那所以呢，禅定呢在佛教当中呢非常的重要，主要是为什么呢？我们都希望说我们的身心能够常常比较安详，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思绪常常能够比较清澈，不会那么混乱。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比较冷静的去面对。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说在面对这个五欲的世界的时候，种种贪嗔痴在旁边引诱我们的时候呢，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 东西在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做不到。那所以呢，禅定呢的重要就是，第一个，我们这个明明知道欲乐呢，就是那种五欲是不能够去，不，其实是不，五欲呢是不值得去染着的，而且染着的话呢，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痛苦。就如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如果我们一直染着于五欲的话，然后以为这个享受呢非常的甜蜜，那就像这个不懂事的小孩呢，看到刀上面有蜂蜜，然后去舔那个蜂蜜，舔了过后就会有割舌之苦，就把你舌头就割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在世间上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啊，五这个种种的欲望呢，让我们得到暂时的快乐，但是也给我们带来无限的苦果。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内心的散乱。有的时候我们想，希望我心静下来，心很乱，其实也很苦的。我们希望心静，不要那么杂乱。像刚才大家静坐，大家可能也有曾经感觉过说心静下来的那种舒适的感觉，那种轻松的感觉。那像刚才你们坐下来，哎，怎么静不下来呢？那这是也是很苦的啊。那你要读书不能专心，这也是很苦。如果我们能够就是一要读书就马上很专心，哇，那个很清楚的，你会发现你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你想想我们读书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呢，一半的时间是花在胡思乱想，一半的时间被其他事情引诱而去。如果我们真的就是能够一拿下来就完全很清楚，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情绪影响我们，那心情保持在正好的情况，然后你这样子读的时候，读的又法喜充满，这是多么好的，收效多么好。然后去运动的时候又能够高高兴兴的运动，都什么事情都能够专心，这样子说多好。问题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呢，时间过的时候又懊恼，哎呀，刚才怎么在那胡思乱想，现在时间过了不够时间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散乱呢是让我们心呢很容易烦躁。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如果你的心散乱的时候呢，你很容易烦躁，而且很多时候呢，因为认识的不够明确，然后就一下子没有看清楚，就跟着环境而去。那一跟环境而去的时候呢，就引发我们的贪嗔痴种种的情绪，然后呢就堕入苦海当中。所以这个散乱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希望能够安详快乐，我们希望能够呢有一个明澈的这个思维，我们希望充满着光明。所以呢，这个要达到这一点呢，禅定呢非常的重要。那唯有修学禅定，就像刚才我们一样的坐下来，然后这个念头跑去了，我们把它拉回来，等一下听到声音又去了，我们要把它拉回来。那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呢，其实就是慢慢的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收拾起来，收拾在一点啊。那如果你常常这样子做的时候，你把心集中的这种力量呢就可以慢慢增强。所以在经典里面说，能够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办法呢把心呢安住在一点上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办法把心安住在一点事上，是一点上呢，没有事情办不到的。心能够专注，你的力量就会能够产生出来。就像大家做过科学试验一样，你用这个放大镜把那个 跟那个太阳光把它集中在一个纸张的一个小角上，它的力量就能够把它烧起来。我们的脑力其实也一样有这样子的力量，只是呢我们常常让它就是很散的到处去散播，所以它不集中，不集中的时候呢就产生不出力量。大家或许自己也有这种经验，当你紧张的时候，当你必须要做到的时候，你看你们很多今天晚上就可以把一篇文章写出来。其实那篇文章呢可能一个月之前已经知道要写了，但是就是写不出来，但是今天晚上肯定写出来。那就是说其实你本身就有那个潜能，只是你还没有把它收好。你把它收好的时候它就产生力量。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有很大的潜能。佛陀之所以成佛，其实也是把他的心集中过后能够透视真理而觉悟的。我们每个人也同样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只是我们还没有把它收摄起来而已。那所以呢这个，而且呢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你身心你集中，然后一切不必要的烦恼放下，你身心会产生清安，就是很自在。那你自在愉快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心就产生力量，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很多情绪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呢，即使你没生病也没感冒，你就是不想做事。有一些人就是心情忧郁，所以就躺在床上什么事也不做，其实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啊。那所以呢我们常常呢心一直在散乱当中呢，那我们对这个我们心很散乱的时候，对五欲的这种抗拒的能力呢，还有降服我们烦恼的能力呢，就会非常的薄弱。就像这个身体一样的，如果你身体很轻松很健康，心情正好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你这个做什么事情都很有力。所以当你能够，如果能够以静坐调伏你的身心，让它在很好的状态之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要抗拒这种引诱的能力呢也会强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个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说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呢你什么也不想做，就软绵绵的。所以就像心散乱一样，它遇到外境引诱的时候，它没有力量去抵抗它，也可能也没有心想要去理它，然后就跟着它去了。所以这个定呢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身心呢产生一种能够挑起重担的一种能力，然后呢也能够呢让我们抗拒呢不必要的一些引诱。所以呢这个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重要。因为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要面对自己的烦恼，你要有坚强的意志，然后才能够克服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烦恼。所以这个呢要靠修定呢去把这个心力提升，才能够去做到我们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呢如果是说一个想要学习解脱的，他也必须要能够有这样子的力量来让他自己继续的修学下去。那如果说要发菩提心的，也一定呢要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力呢，能够常常保持自己的心的清净，同时有这种身心清安，这个心不被烦恼左右，然后能够看清自己的目标，这样子的一种力量，才能够呢再让这个菩提心呢往正的方向一直的走去。所以呢这个修学禅定呢在修学佛法这个禅定呢在修学佛法当中呢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要接下来要谈的就是禅定要怎么修学。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动机要正确， 我们好像上个星期大概稍微有谈到一点。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动机呢，不要为了只是好奇啊，或者是说为了要引发神通，或者是说为了要延寿这个延寿长生为了这样子呢而修学禅定。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发最后你不能启发智慧的，你要延寿长生，你就会很在意啊，怎么那个气流走到哪里啊，我身体有没有健康一点啊，除了静坐我还要吃什么补啊。那这样子的一直在滋润的是这个色身，换句话说你没有去看这个色身是五蕴和合的。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如果只是为了身体健康的话呢，并不能启发智慧，有的时候反而呢会更执着。那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修学禅定的第一个动机，就是要以慈悲心来修学禅定。我们看到自己心里的烦恼，让我们自己心里很不舒服，也因为我们的心里的烦恼，我们常常呢会发动不善的身口意行为影响别人。那所以呢，我们要修学禅定，让我们自己的心地柔和，心地柔和，然后这个我们的身口意行为也会比较柔和。我们这个心地柔和，不被自己的烦恼太左右，那也比较能够意念这个正法。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才不会呢让我们的身口意行为去伤害别人啊。那同时我们也了解到说，这个心散乱很苦。那其实我们周遭的众生其实也一样，也不喜欢在烦恼当中，只是说有的可能不知道怎么去降服自己的烦恼，或者是有一些根本就不知道要降服他们的烦恼。那我们希望我们以这个慈悲心来修学禅定呢，希望我们自己的祥和，我们自己的心的柔和，能够影响旁边的人，让别人感觉到那种安详，让别人感觉到那种平和，也能够发心去修学，让他们静，让他们的烦恼得以降服啊。所以要以这个慈悲心利益众生的这种念头呢，来帮助来修学禅定。所以第一个呢，这个慈悲心告诉自己烦恼要降服，不要让我们的不善的这个行为呢去伤害别人。第二呢，这个以这种祥和的这种心，这种修学呢，去感化别人。然后呢，同时呢，当我们修学禅定，让自己的心柔和，烦恼降服的时候呢，希望我们的心力更强，能够呢这个能够呢更有效的去帮助众生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呢，要以慈悲心为众生的心来修学禅定。那既然你是以一种善念来修学的话，那就不太会出什么问题。因为有一些人很担心说啊，我修学禅定会不会走火入魔？那走火入魔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我们连定都还不能定，还走什么走到哪一个魔去呢？但是问题就是，如果说你的动机不正确的话，你就很容易呢被似是而非的教法左右啊。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外道，有一些这个外道，他说他也会修学禅，他也会他的禅定也很好，然后他的禅定能够看到你的心，然后呢然后叫你怎么发财或者是怎么样。那所以如果你的动机本来是不是不正的，你就想我修学禅定要看，要能够呢启发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但我知道怎么发财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会很容易去听哪一些老师，或者是哪一些新兴宗教，或者是哪一些外道，他有教这样子的方法的，你就会想要去学。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呢被引诱到，就被这个引诱到这个不正的那种教法去。 因为你的动机不正。那这样子一走过去的时候，有时候呢要回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回头，因为那个先入为主的习惯已经养成的时候，别人那个你倒回头的时候，有时候不太容易。所以第一个呢，要以慈悲心来修学禅定。第二呢，我们要修学禅定呢，要能够做得好，要避免不必要的这个障碍呢，就是要持戒。那这个持戒之前呢，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正念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能够去关照我们五根对外境的接触，还有在饮食上、睡眠上呢，能够这个适当啊，不要过度的贪婪，还有在我们的情绪上呢，不要被我们的这个嗔恨、这个骄慢这种歪曲的心呢，常常这个升起啊，要能够学会谦虚，学会柔和，学会宽容别人，然后呢，要直心，不要常常就这个有古灵精怪的这种这个想法呢，要去用这个不正当的歪曲的方法呢，去达到自己的目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常常有这样子的心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呢，你要修定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引诱。那而且呢，这个也会影响我们呢的这个禅定的修学。所以从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呢，还有就是要持戒，那有良好的身口意行为，那不做危害别人的事情，第一自己不会觉得内疚。如果你禅定的时候，然后你尤其坐到定的时候、静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你忘记的事情会升起。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坐下来的时候突然间，哎，我忘记还他2块钱。有时候两三个星期之前的事情，你静下来的时候，你会突然间想起来的。你没有经验，谁有经验的？有啊、哦，对不对？好像已经过了一个月的事情，然后你本来是要告诉那个人一件事情的，然后呢，忘记了，然后你一静下来的时候，他就记起来，一个月之前的事情，你都会记起来。所以呢，如果我们做亏心事的话，你又有一点良心的人，那你坐下来你就想，我要修学禅定，然后又想，哎呀，那天怎么跟他讲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就心里很难过，那个难过就造成了一种障碍，就让你很难静下来啊。所以要修学禅定的人，你要问心无愧，坐下来想，这个就没有任何事情让你觉得内疚的，让你觉得愧对别人的，你就会容易心安理得。所以持戒很重要啊，持戒。那第一个就是自己不会有这样子的这种内疚不安的心。那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不持戒，那有的人他不持戒，然后他这个修持的动机也不对。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过去都有一些，就是说我们今天也还是有很多烦恼，也是有时候会得罪一些人啊。那如果说我们要修学，然后呢我们又行为不正，那就会有一些人呢会嫉妒，会觉得你这个假惺惺的在那边打坐，明明就昨天就跟我做什么不好的事情，那人家呢就会生气，那有的时候就会故意来干扰你、打扰你，对不对？那或者是说这个是现世的啦。那如果说有一些是过去我们得罪的过去生的，那可能他们在变成其他的众生，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是，如果他们还在六道轮回，他们也是烦恼众生，会想说，你既然去上次这么坏，你现在还 没有也不不持净清净的戒，然后还这边假惺惺的，然后就会也会给你干扰，对不对？所以呢，这一些呢，就是你如果手持净戒的话呢，手持这个清净的戒，那戒就会保护你，那就会避免了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业障的现前，或者是说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干扰，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以慈悲心来修持禅定，还有要手持清净的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这一些呢可以说是修定的一个前方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说要在修学这个禅定呢的这些前方便，刚才有说到，就是在生活上呢要养成就是好的习惯，避免对五欲的过度的贪婪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定呢是属于真正来说是属于色界以及无色界的善法。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善界呢，我们说在六道当中呢，我们分欲界，也就是六道众生，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还有天的下面六层天，然后有色界，然后是无色界。色界的众生呢，他的那种这个像我们说嗔恨啊，这些的欲望，这些烦恼呢就没有了。然后他的那个欲呢，像我们的色身香味触的这种欲呢也没有。但是呢但是呢他是对他的色身特别执着啊，所以他叫做色界。他没有他们的欲呢，跟我们欲界的欲比起来呢，是比较没有那么粗俗的，他是比较微妙一点的啊。然后再更上一去的呢，就是对这个色身呢，并不知道说这个色身是无常的，但是呢，他还是执着一个我，一个我在意识里面还是有一个自我。所以它叫做无色界，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外在的这个身体呢，他知道是无常的，他会放下，但是在意识上呢，他还是执着一个我啊。那定呢，事实上呢，所以升天呢，要升到比较高的天呢，要有定。所以这个定呢，事实上是色界以及无色界的善法。那所以如果我们平时我们的心呢都一直在欲事上呢打转的时候呢，那是不可能进入色或者无色界的这种善法。那所以有一些人呢，在平时呢，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这个刚才也谈到呢，就是说修学禅定的前方便，就是在生活上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要持戒。那有一些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念念不忘饮食男女贪着五欲，那这个做人做事呢都不能够离开这个不善的这种恶行，却想要得定呢，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呢这个要修学禅定呢，要学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心呢往内收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谈到正念，就是在六根对外境的时候，要学会常常把它拉进来。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会对这个当对着五欲的外境的时候呢，才不会为了一时的快感满意呢而被他迷惑而去追求。所以呢我们要非常注意呢，在这个要修学禅定呢欲望减少欲望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静下来的时候，你发现到什么事情影响你最大，其实不是吃就是睡。那有的人就是男女朋友啊，这些都是属于欲，对不对？那所以呢欲呢是影响最大的。那在欲当中呢，在经典里面常常就是说，在欲当中呢，男女的这种恩爱这个纠缠不清呢，这个是最难最大的一个欲望，最难处理的。所以如果说想要修定修得好的话呢，在淫欲上呢，即使是 合法的这个淫欲呢，也是要少于，要有戒制。节制的话呢，那你在修学禅定的时候也才比较可以啊。这个是首先说到的，就是要离五欲，这个是修定的前方便，一定要五欲呢要减少。那第二呢，就是在修学禅定的时候呢，还有就是会造成的障碍的，就是叫做五盖。所以五欲跟五盖，五盖呢，就是在我们要修学禅定的时候呢，它覆盖我们的这个清净的心或者我们的善法啊。那第一个呢，就是叫做贪欲盖啊，就是所以这个贪欲呢，就跟刚才所说的，就是从五欲这个色声香味触啊，就是执着于舒服的享受啊，好的经验啊，执着于身体啊，这些而来的哈。所以有的因为太过执着于好的感觉，所以你坐下来的时候，当你觉得说啊脚很麻太痛了，那你因为你想要比较舒服的感觉，你就觉得我不能够再忍耐下去了，或者是坐一坐呢，觉得这个蒲团怎么这么难坐啊，不要坐了。坐一坐呢太热了，这个一点空调都没有，改次我找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再坐吧。那这些其实都是欲在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理由啊，很正当的理由，然后我们就说哎，改次再参加了。所以呢，这个欲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找很多借口，觉得说就是如此啊，太热了怎么做，太冷了又怎么做。但是问题是你要死的时候，你可以说、啊、太热了我明天才死太冷了我后天才死吗？这是没有这样子的事，对不对？所以呢欲，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当我们要，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要修学，然后要了解说这个禅定的重要性，在帮助我们启发智慧，帮助我们断除这个我们的这种贪婪。那唯有这样子慢慢的走，往前走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呢，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得到解脱。所以，如果我们不能看到生死轮回之大苦，然后就为了眼前一点点太热太冷，蒲团太硬或者蒲团太软，那就不修学的话呢，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生死轮回那就由我们的份了啊。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那这个贪欲呢要怎么去对治呢？就是平时的持戒重要，平时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不要太过度的贪婪。那持戒呢也告诉我们，就是说范围在哪里啊，不要被我们的贪欲或者是嗔恨牵引而去。然后呢这个要常常能够在六根门头下功夫，就是这个六根对外境的时候要把它收摄，看到这个让这个心呢不要一直往外去奔放啊。那你常常这样子训练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守护根门啊，这个六根像这个六个门，那所以我们要把它看好，看好的话呢，那不常常跟着外面的引诱去跑的话，那你这个贪欲呢就比较容易控制。还有就是在饮食睡眠上呢，常常能够节制啊，就是不要太过度。那所以养成生活上的良好习惯很重要，因为如果说你随时想吃就一直吃的话呢，你会发现你一坐下你就肚子饿了，然后你就觉得说我要站起来再去吃。尤其是你坐的时候，如果说又还不能坐得好的时候，你就很烦，你就觉得我干嘛坐在这里，然后就想东想西，然后就想哎，可能是因为口很渴，所以就去 冰箱拿一瓶可乐出来喝，然后里面就发现了，这些欲望就会开始影响你啊。所以第一个呢，影响我们的是贪欲；第二呢是嗔恨。所以五盖的第一个叫做贪欲盖。第二呢是嗔恨，嗔恚。那嗔恚呢，就是一种厌恶的心、讨厌的心，或者是嫉妒的心、嗔恨的心。这个可以对别人，也可能可以对自己啊。有一些做一做呢，自己做了心还是不能静下来，就自己生气，这个是嗔恨。或者是你做一做呢，旁边那个人一直摇来摇去，一直，然后尤其是有的蒲团稀稀沙沙又有声音的，然后呢你就很气，一气呢你就没有办法静下来了。或者是刚好后面那个人呢一直咳嗽，然后你又生气，那这个嗔恨呢会影响。还有呢，这个嗔恨还有刚才说到嫉妒，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呢去禅修的时候啊，就是一大群人去 retreat 啊，去 retreat 的时候呢，那本来是应该是说要静静修学的，然后他看到他是很静静，然后后来听说隔壁那个做得很好，那个禅师很赞赏他，心里很不舒服，然后就 OK， 我一定要比上他。所以你就升起这种嫉妒心，要比的心，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很难静下来了，因为 你这个烦恼心升起了。所以在禅修这种情况，在禅修的时候常常发生。所以有一些禅师就是特别注意这一点，就是所以为什么他们都是小禅，就是不要在大众的时候说发问题，对个别有问题就个别问。第一个呢就是说不要影响其他人的心，知道说这个人这个做到怎么样的情况。第二个呢，有一些他做得好，他讲出来的话，其他还没有做到那个程度的就开始想，好像也到那个程度了，好像也到了，我好像也有那种感觉了。因为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他禅师他要确定说这个人进步到哪一个程度，他是用问他，然后他大概就知道说这个人进入了什么程度。那他如果是在公开的时候这么讲的时候呢，那些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的人就会想，哦，我知道了，如果是一禅是有这样子的情况的，然后就是一直在想象那种情况，然后就好像我也得到了那种情况，然后就跟禅师说，哦，是这样子。但是事实上是因为别人讲了，你就开始想象，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也达到了那种情况，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就变成很模糊，不知道是真的情况还是不是真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在禅修的时候呢，常常会有这种嫉妒的心升起。其实这个就要告诉自己，如果你的嫉妒心升起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我今天来禅修是为什么？是为了跟人家比吗？但是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常常就是会升起这样子一种比较的心，哪一个被称赞、被奖励，就心里不舒服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嗔恨。我们说嗔恨呢，只有在欲界的众生才有嗔恨心的，上了色界、无色界，嗔恨已经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解脱，如果嗔恨你还不能去除的话，那什么都不用说了。所以嗔恨呢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谈到一教经所说的戒嗔恨，嗔恨这个问题要尽量的去缓和它啊，告诉自己为什么要生气，一生气火烧功德林，把自己的所有的好事都全部烧掉了。你平时做了很多很多好事， 但是最后你非常凶猛 凶恶的无理的把所有人都骂了一顿，大家会说他以前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好像变了，以后人家也不要再找你了。所以这个嗔火呢，真的会把我们所有的功德都烧尽。那所以你过去所做的，真的就因为你自己一时的嗔恨呢，那都白费了。所以呢，这是嗔恨不单单把功德烧毁，那比如说我们说静坐一样的，好不容易把心调伏了，一个嗔恨起，心整个又乱了。你们如果去过 retreat 的，你坐了可能三四天，好不容易才好像比较静一点，那只要这一小小一个火起来，整个又完了。所以呢，嗔恨一定要去控制。第二呢，就是这个在生活当中呢，就是骄慢心、骄傲的心呢，也要去降服啊，不要做一做呢就觉得自己自高、很骄傲啊，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因为你这个自大的时候呢，你的这个你就常常会忘记说自己其实还有很多需要进步的。然后呢，自大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也容易引发你的嫉妒以及嗔恨，因为你自大嘛，你觉得是你是好，那但是又有人说别人比较好的时候，你这个我就受不了了，你的嫉妒心就会升起，然后你就会嗔恨。还有自大呢，太过自大的时候呢，有一些呢，他做一做呢，好像就说也得到一些称赞，然后他就开始觉得自己很好很好，然后就开始幻想自己有多好多好，那这个最后呢，觉得自己好像跟佛一样的伟大了，自己变成活佛了，那这是很危险的啊。所以很多人呢，学佛呢，学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呢，他变成呢自高自大，然后呢好像自己是最有修行的，那然后开始呢就称为自己是好像有神通啊，自己能够做很特别的事情，那这些呢都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之所以生死轮回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在一个我，那如果你修学到我变成那么大的时候，其实已经背道而驰了。所以学佛的人呢，应该是越学越谦虚，越学越自在。如果一个人学得越来越自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其实也容易生气，因为他很怕他的这个我被人家批评了，所以你看他脾气不会很好。另外呢，他如果越学越自大的话呢，他其实也不会很自在，因为他很在意周遭发生的事情怎么会影响他，那这样子他也失去自在。所以如果我们学佛越学觉得越烦恼，越学越觉得不自在的话，那我们真的要静下来想一想，我学的对还是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嗔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平时呢减少，要学会谦虚，想佛是那么样的伟大，他都没有骄傲自在啊，叫这个骄傲自大，那菩萨阿罗汉也不会到处去炫耀自己。所以那些会炫耀自己说自己是活佛的都是有问题。菩萨不会跟你说我是菩萨，你赶快来求我，来赶快来拜我。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说，嗔恨还有骄傲，这个自大，这个是要学习去控制的。那要减少这个呢，我们要学会随喜别人， 随喜别人的成就，别人做得好，我们为他感到高兴，我们学会赞叹别人，这样子呢会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我们的骄傲的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学这个慈悲想，就是如果你是脾气比较坏，然后这个嗔恨心比较强的人呢，我们要学会降服这个嗔恨，不要去生别人气，我们要去慈悲别人。比如说有一个人，假设说他的确啊，他的动作比较粗鲁一点，然后呢我们在旁边坐就被他弄了，然后就觉得很生气，要学会慈悲，学会原谅，要知道说啊，这个人的心还那么样的粗糙，他的心还不能够柔和，他其实也还是很烦恼的。那我们祝希望呢他能够慢慢的学习让心降静下来，柔和，以慈悲的心去宽容别人，不要以嗔恨心去敌对。那所以这个慈悲，用慈悲的心态去想，或者是能够观大地啊，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你嗔恨心很强的人可以想象这个大地，这个大地啊，我们站立的这个大地承担着我们这么多的人，然后我们在这个大地上做种种的事情，挖你的大便也放在里面，然后你的这个什么都在这个大地上，但是这个大地还是那么默默地承担着一切，支持着我们的生活。你没有感觉到大地的慈悲？所以我们说地藏菩萨，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形容地藏菩萨的时候，也以这样子的一个大地来形容地藏菩萨的慈悲。他只是这样默默地一直承担我们，像到今天我们把整个世界造成了暖化的现象，把所有的矿物都乱挖，树林乱砍，都是在这个大地上，但是这个大地还是默默地承担着我们，让我们能够成长。所以呢想到这一点，我们就真的要慈悲周遭的人，其实他们也是在帮助我们成长，他们的不善的身口意行为正好是我们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烦恼，他们的这个不善的身口意行为也正好测试我们自己的忍耐力有多强，我们自己的这个原谅人的力量有多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就要感激啊。所以呢这个嗔恨心可以从修慈悲想观大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来去慢慢养成啊。然后这是第二。第三呢是昏沉，这个是最常发生的，一坐下来就想睡觉。那这个昏沉呢要能够这个避免呢，就是如果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呢能够有适当的饮食睡眠，那这个是比较有帮助的，因为你会慢慢抓到呢你精神好的时间，你想要睡觉的时间。你如果是生活作息比较固定的，你会发现到早上的时间或者中午的时间你肯定是还是很有精神的，然后到某一个时段你就是想睡觉了，那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应该什么时候这个静坐，你可以选最好就是精神好的时间。那如果说你生活作息不定的话，随时随地可以睡觉的那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是9点睡，有的时候是早上2点睡，有的时候早上6点才睡觉，那这样子颠颠倒倒的时候，你真的很难掌握一个好的这个时间呢让自己来休息啊。所以呢养成适当的饮食与睡眠， 好的生活作息呢，这个对减少昏沉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在修学禅定的时候想要睡觉呢，有几个方法可以调整。第一个叫做光明想，就是你把眼睛打开看看光明，然后闭起眼睛呢，想象着自己笼罩在光明当中，那有光明的时候你就比较有精神啊，所以这个是做光明想。那另外呢，就是可以呢这个数息啊，你吸进呼出的时候就是数你的呼吸啊，呼出的时候呢，心里就是数一，第二次呼出的时候数二，第三次呼出的时候数三，然后一直到十，然后再到头到一啊。你也可以倒数，如果你觉得一二三四五呢好像太顺了哈，然后你常常只是数号码，然后也没有观呼吸，那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我们重点是还是观呼吸，只是再多一条绳子呢，让我们去注意。然后就是，所以呼出来过后呢，数啊，那所以加强我们的这个注意力。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慢慢的精神可能可以提升啊。还有就是说，这个。你可以就是做几个深呼吸，多吸收一些氧气进去，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多一点氧气的时候精神可能也提升啊。还有就是这个你可以把这个你的注意力稍微提高一点，让这个血液循环到你的头部，那这些是调整的方式。当你调整过后你精神提起了，那你就把它恢复到平常的这个这一点上啊。所以这个是昏沉的时候呢，就用光明想或者是数息这些方式呢来调整啊。如果真的没办法的时候还是一直想睡呢，你就站起来惊醒吧，就走路啊，走，然后注意你的脚步，那因为你在动的时候呢，那这样就可能不会睡着，除非你光闭着眼睛睡觉，还是走那叫做梦游所以这个是，如果说真的你昨天晚上完全没有睡觉，那你就去睡觉吧睡觉起来再继续吧啊。那这是昏沉，所以昏沉，然后那第四个呢是调举。调举就是太多的思绪，这个心性一直向上飞扬啊。有时候想到爸爸妈妈，有时候想到自己过去的事情，反正乱想，这个也是常常发生的，乱想很多很多思绪。那这个呢也是要靠这个，在平时呢，如果要减少这些呢，在平时我们持戒这个是一个方法。还有就是像刚才持戒自心，就是让我们这个常常六根对外境的时候能够收摄我们的心。还有就是戒其语，也就是我们说在十善当中有说的其语，就是因为如果你平时喜欢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反正人家讲一句你就可以插十句，这样子反正跟你有关没关的你都爱讲插进去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脑呢就像就是一直讲话讲个不停的，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要静坐的时候也一样啊，他太活跃了，他天天不关没你的事的，你也要插几句去是非，这个是非进去。那所以呢，这种呢，所以要戒忏取戒绮语，还有就是那种歪歪曲曲的想法，这个古灵精怪的这种想这个思绪呢，我们在平时呢就要减少，不要常常自以为是，我这个古灵精怪常常会耍这个古灵精怪的这个点子哈，去作弄人啊，或是什么。有的人就是常常看到人讲 ，OK， 今天我要怎么作弄他，就是有这种古灵精怪的这种点子的话呢， 那这些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无聊的。那如果他是有的人就已经养成很强的习惯了，有没有朋友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你要静下来的时候，这个习惯还是会在那里。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减少在静坐时候所面对的这种障碍的话呢，这种烦恼的话呢，其实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去养成啊。那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太思绪太多的话呢，一个也可以用这个数息，刚才说用数息的一个方式呢，来这个对治这个调举。还有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注意力往下放到你的腹部，啊，放到你的腹部，甚至可以把你手放在哪里去感觉你的呼吸。那这样子说，它有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把你的重心点放到下面来呢，不要那个血一直往头脑去循环。那这样子的时候，你这个就头脑就不会那么样的活跃。然后这个同时你这个感觉腹部的这个呼吸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腹起伏，那这样子呢也可以让你加强你的注意力，那这个或许呢可以对治呢你的这个调举的心。那如果说这样子还不行呢，起来拜佛，拜佛的时候看着你自己的动作，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拜佛啊，那这个是对治调举。然后第五个呢，疑呢，也就是说，怀疑自己，怀疑老师，怀疑那个方法，或者是怀疑佛的教法啊，说。就对这个三宝的功德不能够了解，就觉得说我坐在这里干什么，然后也想说有真的有生死轮回吗，就是所以对教法，对我，对方法，对老师呢都升起怀疑。那这些呢，你一有怀疑的时候，你就不想做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要靠平时呢多听闻佛法，多了解三宝的功德，修学禅定的重要，能够有这个了解过后呢，那我们才会下定决心要去修学。那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可以从缘起的这种角度呢来去思维，来对治我们的疑啊，就是从缘起的角度，就是说我今生为什么会生到这里，因为过去的无明带我到今生，那今生我还是在无明当中，然后到处贪嗔痴，那这样子呢会给我带到哪里去，带到继续的轮回。那从这样子想呢，那我要减少贪嗔痴，怎么减少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减少，但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又没有那个心力去抗拒这个贪嗔痴，怎么办呢？所以要修学禅定，那所以让我们的心能够坚强一点。那从这样子的推论呢，你就想哦，的确是有道理，那你就会想说啊，好，我还是静下来吧啊。所以呢，这个是用从观缘起的这种思维缘起呢，去对治我们的疑惑啊。但是这个呢，也要靠平时呢多听闻佛法，多了解三宝的功德，然后再这样在做到一半的时候起疑惑的时候，你才能够依佛法来化解。那所以这个如果五盖呢能够都去除的时候呢，定呢就比较容易修持了。你们想想是不是呢？当我们要静坐的时候，其实如果说你没有贪欲在影响你，也没有嗔恨在影响你，也没有这个昏沉或者是调举或者是疑在影响的时候，我们心情呢是在平稳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修持了。那这个修学禅定呢，其实不外呢就是调摄我们的身心，三个部分最重要的就是调身体的坐姿呢要能够端正啊，不要让身体有紧张啊这种积压的那种感觉啊，那所以要舒适安和，这个是 第一就是调身，然后第二呢就是调息，也就是我们的呼吸，然后第三是调息，所以身体呢能够坐得舒服平稳正直，然后呢接下来呢才能够去慢慢的去观我们的呼吸，那呼吸这个给它渐渐的这个平稳啊，平稳能够慢慢的它就会慢慢的变成一吸长啊，开始的时候可能比较像喘气一样的，然后慢慢的它就稳下来，那就会变成很微吸，然后但是而且那个呼吸很长，然后能够注意到呼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下来才注意到我们的心啊，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看到心的，所以当我们能够把心专注在呼吸上，呼吸清清楚楚的时候，你才能够再进一步的看到这个心啊，让心呢能够平正自然安定啊，然后这个心的这种心念的种种起伏，你才能够看得清楚啊。所以呢这个静坐呢其实就是身息跟心呢三者互相相互的关系，那当这个身体在正常的安定中，心跟呼吸呢互相的能够能够配合的好的时候呢，那你就容易达到定的境界啊，你会发现到最后呢你的呼吸跟你的心呢是这个一致的啊，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很自然啊，那这个定呢的状态呢是我们在修学禅定的时候，刚才我们说这个五盖呢就常常有时候就是其中一个，不一定是五个同时现前，但是呢就是偶尔就是一两个影响我们，那如果这五盖全部遣除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比较容易安住了，那所以做得好，做这个姿势做得好，然后心安住在呼吸上，我们开始就一直安住在我们的所缘境啊，这个所缘境就是你要专注的这一点啊，叫所缘境，应该要圆住的这一点。那当你开始你做的时候，你把心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哦，等下又有念头升起，然后你要把它放下，把它拉回来，然后这个又有声音来，你要放下，要把它拉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两个呢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正知跟正念。正知呢也就是说你觉察到说你的心被外面的东西引诱去了，然后你要能够呢所以你知道，然后你要能够有这个正念的力量把它拉回来，安住在你要的所缘境上啊。所以正知呢是知道它被什么影响去，然后呢正念是能够把它拉回来的这个力量啊。那这样子的时候一直这样子一直这样子的这个加强自己的这个安住这个在所缘境上的力量呢，慢慢的你会发现到杂念呢就会慢慢的减少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花在这个时间一直在打仗，他跑去拉回来，跑去拉回来，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是你很用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好累啊，好像跟自己打仗一样，但是这个其实有些觉得说哦，我静坐下来这样子有没有用，我每次都没有办法专注啊，其实还是有用的，还是有用的，你会发现至少你知道说你有很多的杂念，然后你知道了你还把它拉回来，你会发现慢慢的你那种它跑掉的时间跟你拉回来的时间会越来越短，你很快就知道，然后你拉回来可能以前15分钟过后你才知道哎，我跑到哪去了，那但是现在你就很快就知道，很快就把它拉回来，那拉回来的力量也越来越强。 那这样子慢慢的他就安住在呼吸上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了啊，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他偶尔还是会跑，偶尔还是会跑，到最后呢他就相续在这一个点上啊。这个时候你但是你还是要用心，不要让它跑掉。但是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发现到呢，他这个心开始安住了，即使你听到外面的声音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动作的话呢，你知道，但是你不会被它引诱了。换句话说，你内摄的把心往内收摄的力量强过外面要引诱你的力量，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比较轻松了。你知道说你不会被拉跑，虽然你听到声音但是你不会拉跑，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感觉到好像这个心力呢已经提升，然后呢你就开始会有一种法喜了，因为你觉得说你战胜了自己，外面有声音但是你知道，而且你会发现到心安住在你的所缘境在的这种欢喜，这种快乐啊。这个时候呢你身心呢你这个时候身心就会放松了，因为你不需要再跟你自己打仗了啊。那你身心一放松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清安欢喜啊。所以开始的时候是你一直要把它拉回来，然后接下来是它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了。当它安住在所缘境上，你的心力强，不再被你的心不再被外在去这么容易影响的时候，你的身心就不会放，就会容易放松了。这个时候呢，你会发觉到你才知道说，其实有的人说我没有绷紧我的身体啊，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其实你有绷紧你的身体，你的肩膀自然会放松，你的腰部，你的身体的各部分呢都会轻松下来。那这个时候呢身体有时候也少回会自己调整的，而且它会调整到最好的那个姿势。如果你有平时有腰痛或者什么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一切就是那么样的舒服，它就是调到它自然会调到正好的那种情况。那你这个时候你不要太得意忘形，你一得意忘形的时候你的心会乱掉了，你就要知道说好，我这个好像就是有进步了，然后这个到这个时候呢身心清安，你再还是继续的关注，虽然你的呼吸变成很微细的，你再继续的看着它，然后它会进入在另外一种这个刚才是那种身体很轻松喜悦的状态，现在进一步的它会进入一种比较微妙的清安，那身心会更轻松。然后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太得意忘形哦，然后还是继续的看着，慢慢的它就进入专注啊。那这个时候呢才我们说才是说它是接近了定的状态。你们有没有人经验到这样子？不可以问，但是到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继续的专注，因为如果说你好像得到定，那你最好是还继续保持在那种情况，至少20分钟半个小时让它稳定啊。那这样子呢才能够说进入第一禅啊。那然后呢再更进一步的，然后这个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再继续的修持，才能够慢慢的再上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那所以呢这个禅定呢它的状态就是这个得到定的时候呢是有几个这个特色呢。第一个就是你的身心会非常的清安，非常的舒适。第二呢是充满着光明的，是明显光明的，不是像睡觉一样的，是明显光明明朗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是无分别的，就是你知道事情但是你不会是以那种分别心去分别它的啊，就是知道但是你很容易的放下啊。就是所以呢这个是禅定的时候呢达到的一种情况啊。 然后呢，这个只是刚刚进入，那当然更近的时候，它的定的那个程度呢，跟它达到的那种清安光明的程度就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种定呢，达到这样子的定呢，其实还是跟外道的定的达到的定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所以佛教的定，要能佛教所禅定呢，要跟外道这跟外道的差别是在哪里呢？是由观，是从定当中再去思维佛法而得到智慧那一部分呢，让佛教的禅定跟其他宗教的禅定产生差别啊，所以是由观呢而升起这个不同的。所以换句话说呢，有一些人呢，就是偏爱这个修学禅定，然后不读诵这个经典，或者是听闻佛法，以为说只要呢修学禅定就能够得到解脱。那当他们达到这样子的一种清净的状态，刚才所说的那种定境的时候，其实就是身心的安详。但是呢，如果说他这个时候他因为就是因为那个所有的你的心专注，所有的烦恼放下，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心是很安详的，那他们就以为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断烦恼得解脱了，事实上只是降伏而已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那所以要能够呢从这个定当中呢，这样子的情况当中，在这个很充满着这个很明朗清澈明净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当中，我们要去启发智慧，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起观了啊，观无常无我。那这个时候因为你自我的这个意识很低，而且就是心是很平正的，所以这个时候再去，如果说平时呢有听闻佛法，有在生活当中去这个思维佛法，酝酿这种思维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哎，这些道理呢就会呈现在你的脑子里面，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开始对这个道理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啊。所以在我们说这个修学禅这个禅定启发智慧，那我们学过八正，谈过八正道，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修学过程叫做气觉知，我不晓得你们听过吗？那气觉知呢，它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念觉知，也就是，但是它这个念呢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正念呢，在散乱的那种情况之下的正念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它这个念呢是其实已经是在定的当中能够保持对事物的如实的了知，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它第一个是它第一个觉知呢，这个叫做气觉知，气觉知呢就是那这个气觉知就是七个步骤呢，就是让我们朝向觉悟的一个这个七个重要的步骤。那第一个是念觉知，那这个念呢，刚才我说过跟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这个正念，在平时呢能够思维佛的教法，以佛的教法为我们的思维模式呢，这个还是在善心的。它这个念呢其实是已经是在定的当中，然后呢而且能够如实的了知事物的真相。那在这个时候呢，进一步的就是择法觉知，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因为平时的听闻佛法思维佛法，在生活当中呢常常以佛法在思维，那所以你就酝酿了这个佛法的这个比如说你在平时遇到事情就想 什么叫无常？为什么无常？五蕴皆空，什么叫五蕴皆空？你常常就一直观察，但是总是觉得还不能突破。分析理论是好像是知道，但是事实上还是掌握不到。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你平时一直这个一直去思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你的心是那么的静的时候，正念的时候呢，那这个责法就是你平时一直在思维的这个佛法呢，它就会冒出来啊，比如说无常，或者是无我，或者是五蕴皆空，比如说有人背心经的啊，是这个时候它突然间冒出五蕴皆空，然后那时候你就五蕴原来真的什么五蕴在哪，那你对五蕴皆空这个道理呢，你就能够透视。那或者是有的人念过六祖坛经，他说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时候你突然间这个就是你平时有思维过的而且很熟悉的，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这一个法呢，他就呈现，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很清净的心态之下，这个专注心清净无分别的心态之下，你去对这个法呢，就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啊。然后呢，能够择法，能够透视它的真理的时候呢，那接下来就是清安喜悦啊，然后那个精进心升起，然后呢就再更进一步的进入更深一层的这种定，然后最后是舍，那所以这个时候就很接近觉悟了啊。这个是说到这个是由这个观，我们说佛教的禅定跟其他的禅定的差别，就是在于从这个禅定当中进一步的去观慧而成差别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好，本来今天呢要跟大家再谈这个什么这个久住心的，就是修学禅定的这个九个过程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有机会就下个星期，如果下个星期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谈。